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是3月5号啊，这个美国的初选的这个超级星期二啊，15个州再加上海外的一个领地 Samoa 啊，这两个这几个地方呢进行初选。那么其实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说过啊，说这次的初选呢比较重要，三分之一以上的两党的代表人票呢都已经就决定了啊，这初选之后，那么总统的这个两党的提名的人选呢大概在这一场这个初选当中呢也就先定下来了。果然啊，从昨天的这个初选当中呢，尽管拜登也好这个川普也好并没有完全横扫，他们都丢了一个地方啊，丢了一个州或者是一个领地，但是他们的这个党内的获得提名的位置现在几乎是确定的了哈。而且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这个共和党内唯一的一位挑战川普的候选人 Nikki Haley 也宣布他退出了。
这一个选情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说初选啊，但今年的大选呢如无意外啊，必定是我们再次看到了2020年的情况，就是拜登战川普。2020年拜登战胜川普，但是2024年世界格局、国内的情况、民间的想法、老百姓的态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人们看到了拜登的4年的情况，也看到了在过去4年没有休息的川普的情况，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老百姓的心情也发生了变化。同时还有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选举将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美国人不喜欢看到的但是又没有办法的两个人的对决，连他们在自己的阵营里面都有很多人不希望看到自己阵营里的这个人出来代表他们，但是别无选择，这就是民主的进程。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呢展示给我们的他一步一步走的初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所以我们也需要步步紧跟美国的这个国情来学习他的政治，学习他的民主，然后呢掌握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要告诉大家 Nikki Haley 他在一个小时以前已经正式的宣布退选了，讲话3分钟左右。我觉得出于对这个女人的尊重，出于她坚韧不拔的努力，我们有必要把这3分钟的讲话播给大家。但是考虑到呢，它是一个连续的，我们也不想中间停顿，所以我们在做一个同声翻译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部分会压住它的英文，希望大家理解。因为有时候有些听众会说，我们想听它那个英文是怎么说的，这个啊铺天盖地啊，对不 对,、
嗯、对
你自己到网上去想听它，
都能听得到
啊，你到网上听就知道。但是接下来播的这个全文的讲话，一个字没有删节啊，是让大家听一听，他不容易呀。
嗯，
他开始的时候只有1%的支持率啊。
对，
不要忘了，他到了现在有一些地方是40%啊。什么 DeSantis 这个强有力的人都下去了，他还挺在那里。他是个印度人呐、啊，他是个锡克教的家庭出来的，不要忘了呀。他是个女人呐、啊，他是个有色人种啊，他是个保守派的人士啊，对不 对,
对？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历史上相当辉煌的一个成就，不管他当还是没当上，这个都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他在不到一个小时以前吧，在他的竞选总部向全美国发表的这个演讲。
Good morning.
早。
Just over a year ago, I launched my campaign for president.
我宣布竞选总统。
When I began, I said the campaign was grounded in my love for our country.
开始的时候，我的信念是爱我们的国家。
Just last week,
上礼拜
my mother,
我妈妈
a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
一个第一代移民
got to vote for her daughter for president.
为她选总统女儿投出了一票。
Only in America.
这种事情只有在美国能发生。
I'm filled with gratitude for the outpouring of support we've received from all across our great country. But the time has now come to suspend my campaign.
但是我需要停止竞选了。
I said I wanted Americans to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我希望替美国人发声。
I have done that.
我做到了。
I have no regrets.
无怨。
And although I will no longer be a candidate, I will not stop using my voice for the things I believe in.
尽管我不再是候选人，我会继续为我的理念发声。
Our national debt will eventually crush our economy.
我们的国债会压垮我们。
A smaller federal government is not only necessary for our freedom, it is necessary for our survival.
小政府不光是自由之必要，也是生存之必须。
The road to socialism is the road to ruin.
社会主义会毁掉我们国家。
Our Congress is dysfunctional.
国会失灵了，每况愈下。
It is filled with followers, not leaders.
全是一帮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
Term limits for Washington politicians are needed now more than ever.
我们急需给这帮华盛顿的政客一个任期的限制。
Our world is on fire.
世界各地危机四伏。
Because of America's retreat.
因为美国选择撤退。
Standing by our allies in Ukraine, Israel, and Taiwan is a moral imperative.
选择支持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是迫在眉睫的道德选择。
If we retreat further, there will be more war, not less.
如果我们继续撤退，战争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As important, while we stand strong for the cause of freedom,
为了让自由更强大，
we must bind together.
美国人必须团结。
We must turn away from the darkness of hatred and division.
我们必须放弃黑暗的仇恨和分裂。
I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all those values.
我会继续鼓吹这些价值观念。
As is the right of every American.
因为这是每一个美国人的权利。
I sought the honor of being your president.
我希望有幸成为你们的总统。
But in our great country, being a private citizen is privilege enough in itself.
但是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即使是一个普通公民，也是一种特权。
And that's a privilege I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enjoying.
我期待享受这个特权。
In all likelihood, Donald Trump will be the Republican nominee when our party convention meets in July.
七月份党代会的时候，川普很可能成为提名人。
I congratulate him.
我祝贺他。
And wish him well.
我也祝福他。
I wish anyone well who would be America's president.
不管谁当总统，我都祝福他。
Our country is too precious to let our differences divide us.
我们的国家太宝贵了，不能分裂分歧。
I have always been a conservative Republican.And always supported the Republican nominee.
我一生都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也一贯支持本党的候选人。
But on this question, as she did on so many others, Margaret Thatcher provided some good advice.
但对这个问题，撒切尔给了我们很好的忠告。英国前首相。
When she said, "quote,"
她说
"Never just follow the crowd. Always make up your own mind."
不要盲从大流。
It is now up to Donald Trump to earn the votes of those in our party and beyond it.Who did not support him?
现在川普要争取那些没有投票给他的人的支持了。我希望他能做到这一点。
At its best, politics is about bringing people into your cause, not turning them away.
政治最棒的时候是团结人民，而不是排斥他人。
And our conservative cause badly needs more people.
我们的保守事业急需更多的支持者。
This is now his time for choosing.
这是他要选择的时候了，是川普。
I end my campaign with the same words I began it.From the book of Joshua.
我终结选举和开始选举的信件是一样的，来自圣经的约书亚书。
Especially to so many of the women and girls out there who put their faith in our campaign.
我要把圣经的这个信息传给那些支持我的女性和女孩子们。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要坚强。
Do not be afraid.
要勇敢。
Do not be discouraged.
不要害怕。
God will be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因为不管你在哪里，上帝都将与你同在。
In this campaign, I have seen our country's greatness.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nk you, America. God bless you.
这个选举让我看到我们国家的伟大。我衷心的感谢美国，上帝保佑你们。怎么样？嗯，
对，
讲得好啊，
好
是不是？必须得承认，嗯。
这个毕竟是竞选过总统的人啊，他有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他妈妈是第一代移民，然后投下了一票选他的女儿当总统啊，这个是在美国才有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吧，这样的一个国家才可以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所以呢，他尽管他在这个之前，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哈，尽管在这个之前呢，他曾经说过。不管是谁哈，只要是获得了共和党提名，都会转而支持。但是他在今天的退选的这个演说当中呢，他并没有真正的给那个川普背书啊，所以呢，他而且还就是怎么敦促川普要 争取那些没有给他投票的人的支持哈，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一个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哈。那稍待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州，或者是还有我们加州的这个初选的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进行的初选的一些情况哈。我们这个初选呢，它基本上都是还不是最后的决选嘛，所以它只是一个初步的选举，而且这些选出来的人呢，一般来说啊，除非他在自己的选区里边没有对手，那么一般呢都会在11月份啊要进行一次决选哈。加州就是前两名，不管你是什么党派，是同一党派还是不同的党派，只要是得票最高的两名，就进入到11月份的这个选举去了哈。那么在昨天的这个初选当中呢，其实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趋势啊。这个在总统的方面呢，拜登也好，这个川普也好，尽管他们都基本上获得了没有什么挑战的这个胜利，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值得他们警惕的一些问题的啊。你比如说在民主党方面，这个拜登呢，他遇到的首先是在密西根州，曾经我们说过有13%的选民，差不多10万选民选了那个 uncommitted 啊，这个就是还没有决定到底是选谁的这个情况。那么在昨天的初选当中呢，明尼苏达州又出现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投给那个还未确定选谁的选民的人数比例达到了20%。尽管在明尼苏达州，这个拜登还是获得了胜利啊，但是这个20%的这个还没决定选给谁的这个情况呢，不容忽视。如果要是在11月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这可能会对他的选情有很大的冲击。
为什么拜登眼睛盯着明尼苏达州呢？因为这个州非常有意思。上一次一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拿下这个州是1972年，那个人叫 Richard Nixon。 这多少？50了吧？
哪止50了，对，72年到现在，哎，
差不多啊，50多年了，
对对对，50多年。
所以这个州是个民主党的州，居然拜登在这儿被他的自己的人，这是初选的，
对啊，
对不对？不是全国大选，自己的人都不喜欢他，有20%说尚不知投谁，知道吗？尚未决定，这个是他要重视的。其实对于任何政客来说都是这样，他有一些州稳操胜券的话，他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嗯，
他会对那些比较摇摆的地方，都会大砸他的实力啊。下金钱做广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明尼苏达几乎对拜登来说是敲了个警钟一样。刚才说密西根也是一样，这些人他们一个共同特点，密西根和明尼苏达就是他那中东政策。
对
啊，在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来自于相当多的，可以说那些地方的人，不管是伊斯兰教的信徒，还是巴勒斯坦人呢，还是阿拉伯等等，就这一地方的人，他们对于拜登政府的以色列政策是怀有很大的批评的态度的，这是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情况呢，让人们觉得哑然失笑啊，很多人都不太关心美国一个领地叫萨摩亚。
对，
但是这地方也有初选，有这么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Jason Palmer， 这没人知道他是谁。你要知道 Jason Palmer 是谁，你太了解美国政治了，对不对？没人知道，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他从来没有涉足到萨摩亚这个岛上这个地方去。去都没去过，他就在那儿上说，我要在这儿初选的时候啊，我挑战拜登，就这么一个小人物赢了。他把拜登给赢了在这儿。你说这个是一个笑话吧，可以当成一个笑话，但是拜登不觉得可笑啊。你谁呀？你赢我，为什么你能赢我呀？你们这个老百姓是怎么了？你们认他 Jason Palmer 吗？你知道 Palmer 是怎么干什么？他有什么证件？不是，投 Jason Palmer 的人是不喜欢拜登，
对，
而不是喜欢这个 Palmer。可能老百姓不知道这个 Palmer 是谁，可能闹不好我把名字放那儿，把我
没准都可以。
对对
对, 对，因为在 Samoa 这个地方呢，他的初选呢是党团会议啊，所以就是基本上不是全部出来投票，投票率是比较低的，就是出席党团会议的这些人呗啊，然后最后
大概100来人吧，
对，
好像是50人投了 Palmer， 49人不是还是40几人投了拜登，
对，
这样
就是一个小
规模，不到100人，
对，就是一个这么小规模的党团会议，然后就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民众当中啊，其实对这个拜登他们觉得不满意，但是又看不到别的人，于是我不管你出来什么人，我都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愿。
嗯，
其实这次呢，在11月份的大选当中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刚才说过了，不是明尼苏达州，这个在 Vermont 这个州啊，昨天唯一拜登输掉的，在民主党当中输掉的就是这个州啊。那么在这个
你说
啊不这个川普，
因为黑里赢下了首都 DC 和
Vermont，
对，DC 是在周末的时候拿下来的，
对 Vermont 这个州呢，他川普为什么会输，他不是说这些人支持黑里，他们这些人主要是反对川普，主要是不愿意再选川普上任啊，所以你看民主党有这个对拜登不满的，共和党内有对川普不满的，所以这个在今年的选举当中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有情况，叫做 double haters 啊，这是一大族群的选民，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他们对这两个自己党内的候选人都不满意，所以呢，
对这个情况在2016年
也出现过，但是
又恨喜来利克林顿，又恨川普，
没错，这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更加明显啊，这个两个人都不喜欢，这个是多少人呢？17%。在全国的选民当中，哎，这是非常多的，谁也不能忽视啊！这些人如果他对自己党内的这个候选人，就是不满到一个程度，他甚至宁愿去选另外的一个党的候选人的时候，那你说这个选票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
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情况分析啊，因为这一次的选举的变数非常多，你不要看现在媒体都是报道的川普啊、拜登啊什么的，好像声势很大，但是他们呢其实也很紧张。就是刚才除了那个17%以外啊，还有一个人就是 Kennedy 家族的这个后代，这人呢在初选也好、大选也好呢，他没有任何机会，他自己也知道。
嗯，
但是告诉大家有一个可怕的情况。他的名字在11月份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在6个州的选票上面。这个情况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每一票投给他的，就是川普或者拜登损失的票。
对对，
就是这么简单。这六个州
分票了，
他就分了。他分谁的票，咱们也搞不清楚啊，得到时候再看。但是他在6个州给你这么一分，这不就有点添乱嘛？啊，就是这意思。为什么说不太清楚他分谁的票呢？因为他对于这些什么疫苗的态度了，对这些一些社会问题的文化战的态度呢，他是讨得一些共和党人喜欢的。那么那些讨厌川普的人，尤其是讨厌川普的共和党人，他要是为理念把这一票扔给了 Kennedy 的这个后代 J 叫 RFK， 小 RFK 的话，那川普就丢了。
对
这一票，所以这个不容忽视啊。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讲，就是川普和拜登呢各有自己的软肋。川普不用说了啊，川普的问题呢这样几个：第一，他极端不受的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的待见，他极端，这都是民调啊显示的，他极端不受郊区的人的待见，而且还是尤其是郊区的受过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女性的这种喜爱，他还不受这种喜爱，所以这些人到最后是怎么决定，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当然他就是叫官司缠身嘛，这个事情也是带给他的一些麻烦。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些政策，因为为了竞选呢，任何的一个候选人得早早的把自己的政策说出来，比如说要给中国加什么关税60%啊什么。要撤出北约啊，什么什么，就这种种啊，就这种对于乌克兰的问题，他模棱两可呀，以色列的问题呀等等啊，所有的这些呢，都会考验他的那些跟他观点不一样的支持，这是一个情况啊。拜登也比较麻烦， 首先呢，他有一个年龄问题，尽管尽量的往下压，尽量的不说这个事儿，但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他那个中东的问题，中东的问题，他可能自己也没想到，冤枉的不得了。这哈马斯跑到人家国家去杀人去了，
对不对
？杀了1000多人，又绑架人质，我就支持一下以色列，怎么了？我怎么就错了呢？怎么就得罪你得罪这么厉害呢？连哈佛大学都反了，知道吗？这个是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可能他也没太想到。你看现在疯狂刹车呀，要求停火呀，什么什么，
对，
那个
空投物资啊，
空投物资，而且这个连的贺锦丽啊也跑到中东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也是拜登的软肋。当然呢，他还有一个不争气的那么一个败家的儿子，你知道吗？现在国会这不是也在这听证的吗？对不对？
对，
所以大大小小吧，东拼西凑也都是有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尽管现在呢，他俩还都没有拿到足够的党代表票，但是这个没有任何的悬念，因为已经退了嘛。
对，
没有人了，没有什么
民主党也没有什么
都没了，
对，
所以
任何
就咱们就不讲了啊，咱们就说他们俩肯定了啊，所以从现在他们俩都要全面的备战，为11月份的这个投票准备。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加州选举当中一些有趣的情况。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3月5号啊初选的一些情况。这个在加州呢，当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加州的参议员不是有一个空缺的位置嘛，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啊，他呢是有两个投票的部分啊，一部分呢是从那个投票日啊，就是11月5号。今年的10月5号到明年的1月20号，这个就任之间的这一个短短的大概2个来月的这个任期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完整的6年的任期，从明年的1月20号就任之后啊，然后就一直完整的这个任期，实际上是要选2个这个职务这个参议员的职务。但是现在看来，在这个职务的投票方面呢，前2名就是得票最高的这2个人。是一致的啊，就是得票最多最高的那个就是 Adam Schiff， 得票第二高的呢是Adam Schiff， 是一个民主党的众议员啊，现在是联邦众议员，他在选参议员。那么另外排在第二位的呢是共和党的一位以前的这个明星啊，足球明星，这个叫做Steve。
而棒球吧，Steve
Garvey 啊，Steve
棒球，
哎，这个棒球的明星 Steve Garvey 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其实在全国的媒体和在加州的媒体都提到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叫做竞选策略啊，他Adam Schiff 他有意的要把这个 Steve Garvey 啊，提升到和他在11月份决选，这样一来呢，他获胜的把握就更大了。
这一招呢，唤作借刀杀人计。Adam Schiff 这一位老油条啊，他要杀掉他自己的同事，在众议院里面的 Katie Porter， 他要杀掉他。这个是民主党人，女性。所以呢，如果你在竞选的时候你一直提 Katie Porter， 那么这个里面就让大家获得了信息说，哦，是你们俩，你知道吧？他没有，他多么的巧妙啊！这 Steve Garvey 第一没钱，第二没名。你说他是明星，他77了，知道吧？70大几岁了，他是不是70几了？
没有没有，
我把他跟那个 Barbara Lee 搞错了。
Barbara Lee 更大一点，
他也60几岁吧？反正
不，他70几岁，
也是70几，对不对？
我忘记是73还是75
了。对，就是他的知名度已经过了，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关键是他没钱，他没钱做广告，所以他也没抱什么希望，
而且他也没有经验，
没呀，对，
同时也没有任何的竞选的理念，就是政见什么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这个。
对对对，
他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投了川普2次，2016年和2020年。你知道这个 Adam Schiff 多么狡猾吗？他砸大钱去做广告，说 Steve Garvey 这个人2次投川普，他把这个信息传出去，因为 Steve Garvey 呢，在加利福尼亚，他想跟川普小小划清点界限。他的那个事儿啊，我2次投了川普，我想尽量能少提就少提。然后一个民主党人帮他做广告，拼命的说：“你们看着办吧。”啊，这个人投了，可是关键是这个， 他这个广告巧妙在什么地方呢？很多共和党人啊，不知道 Steve Garvey 在选，因为 Steve Garvey 没钱呢。是这个民主党人把这说，哦，原来我们党有一个叫 Steve Garvey 的人要打掉共和党，选。
嗯，
哎，这就是很成功的借刀杀人，这一招大奏效，结果真的把这个 Steve Garvey 给推上来，你知道吗 ？Schiff 他要 Garvey 的原因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登记选民当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共和党人，
对，
这个太悬殊了。他知道一旦这个 Steve Garvey 出现再出选，到十一月是丝毫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初步认为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Adam Schiff 也就当了。但是我觉得打这种算盘呢，有的时候也有它的代价，就是刚才我说那句话叫做没有意外。你比如说这俩人都是民主党人，那么当中有一个人有意外，对不对？不管是丑闻啊，或者是身体啊，对不对？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可能还有点机会。当然了，如果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比如说 Schiff， 他突然之间就之前的啊，有些什么情况他不能的话，那另一个人可能上来，这个也是有可能。但是我就是说，反正这个里面。凡是这种高风险的，或者是这种，耍了很多心机的人，有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也是没有发生，不是没有发生过。
对。
那么 Katie Porter 呢？你说什么？
啊，没有，我说，但这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
对，小概率事件。对，就是 Katie Porter 呢，他看 Schiff 这么做，他明白了，对吧？他也学，他也在那广告里啊，他不去打那个 Schiff 去，他拼命打一个人叫 Eric L. Early 的人。这个 Eric Early 呢，排第四，就是那个民调当中。这错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俩人都没希望，那 Early 一点希望都没有，你去抬他，结果事实证明呢，就败了，这一招就败了。
嗯，所以这个挺有意思啊。在加州，我们都知道这个登记选民共和党只有24%，民主党是47%啊，所以呢，几乎是两倍了啊。所以
还有一些其他都乱七八糟，其他乱七八糟
独立
加出来，
对独立的，
所以说
独立选民
只有四分之一啊是共和党人。
对对对，所以这个，所以在十一月的选举当中呢，这个民主党一定要全力保住这个参院的这个职位，这个太重要了哈。但是呢，很有意思，在这次我看现在至少数票还没完全结束啊，计票还没完全结束。但是在那个短期的代理的这方面，就是过渡这方面，
是做几个月的、这个，
哎，做几个月，做两个半月的这个、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的票数啊，相差的非常非常的小。这个好像一个是什么33%几，一个就是32.几啊，就是两个人差的不到1%啊，票数非常接近。那么，当然到十一月份最后的决选可能还是要决定，也没准儿给那个 Steve Garvey 一个安慰奖也说不准，也说不准。
但是你刚才说这个参议院啊，确实很麻烦，因为现在是微弱的一票领先，而仅仅就是昨天吧，亚利桑那州的 Kristen Sinema 不选了，
宣布不选了。对，
这可是一个民主党人呐、他是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呐。他要宣布不选，这个不就空出来了吗？
嗯，
而且亚利桑那州是谁的州啊？
是红州啊。
对呀、你不要忘了这个。所以为什么这十一月的选举是参众两院，包括总统，包括其他的一些州长啊，包括什么法案啊什么的都很重要，就在这儿。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然后在共和党的不是在这个国会的众议院想要翻盘的话，咱上次不是说过吗？就是需要。五个啊，要民主党增加五个众议员的席位，就可以掌控这个众议院的多数了。因为现在共和党在众议院的这个多数票非常的微弱啊，所以呢，现在就看加州了，大家都看这个加州啊，因为加州众议员的席位最多嘛，所以呢，就看这个其中至少有七个选区里边呢是有可能翻盘的，但是现在反正计票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啊，所以。再加上还有许多的邮寄的投票，所以目前的这个状况呢还不是特别明朗，那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可以知道在这里头有没有任何出现黑网或者意外的情况。
对，那么华人关心的犯罪这个问题呢，在洛杉矶县格外的凸显哈，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华人被他们就是华人把他称作为贾斯康的人，
对，
这人的名字叫 George Gascon， 他是我们洛杉矶县的检察官。为什么说这个人遭到一些华人的反对啊？而且我也收到过这种好像要签名护，这人曾经被罢免过啊，不要忘了，
对
对不对？就是因为 他的左派的理念和犯罪率的提高在这个地方，所以就很多的人把他给选下去，但没想到他这次又出来了。现在呢，这个洛县的检察官呢是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一个是现任的这个检察官呢叫做 George Gascon， 这个人他呢这次得到了差不多21.4%的票，另外一个呢是联邦的一个以前的叫检察官啊，他是叫做 Nathan Holcomb，是对于贾斯通啊是直接的有冲击的，他得了17.7%他的支持率。然后还有一个呢是 Gascon 的副检察官啊，这人的名字呢叫做 Jonathan Hatami， 但是他等于跟他老板作对了，他也出来选，他呢得到的是差不多13.4%这么一个票，都不高，21、17、13大概都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Gascon 的这个高票21%，这个有点让很多人觉得意外，因为这个人毕竟发现呢特别的不受欢迎，尤其是加州的这个什么零元购啊，很多的打砸抢啊，把车给什么砸了什么这种，他怎么还会出来呢？这个里面他当然有他的说法，他也说，他说他的理念就是什么呢？就是释放囚犯啊，所谓释放就是很多人冤狱啊，很多人什么
轻罪，
轻罪
不是非暴力的轻罪，
或者什么犯罪不到什么多少900多少块钱什么，他是这么一个理念，他就说要治根，不治治标不治本，治本不治标，他就是说你要找到这个犯罪的根源呐、什么的。当年还说到那个 defund the police 的，当时他还嘎了一脚嘛，对不对？所以是这个情况。但是其他的刚才说那两个人呢，是站在受害者的一方，他们就是说人家受害者也有受害者的权利，咱们应该加强警力啊，应该这个加强这个。各种社会治安的防范呢，应该投资是这么一个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是昨天进行的初选啊，对加州来说，对我们洛杉矶呢还是有一些影响啊，所以今天我们稍微的来回顾一下啊，来看一下总结一下昨天的这个情况。首先呢是看得出来这次的这个初选呢在加州的选民当中呢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啊，因为大家大概都意料到总统可能就是川普和这个拜登之间的再一次的对决了哈，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新颖的地方，于是昨天普遍的投票率是比较低的。我看洛杉矶县呢它一共有91万0857个选票啊，出去其中60万大概是邮寄选票，有31万人左右呢是叫做自己到那个投票站去投票的哈，所以整个的投票率是比较低的，呈现比我们洛杉矶县稍微好一点。值得注意的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投票率呢还不到3%。那这个情况呢是要引起民主党和拜登的警惕的，尽管在加州几乎你投票率再低可能也是这个民主党获胜啊，这是一个深蓝的州。可是问题如果要是这样的趋势，大家对这个兴趣缺乏而且感觉到非常无聊的话，那么如果这个现象从加州蔓延到全国其他的地方的话，年轻人都不愿意出去投票，都没有特别感到振奋的事情的话，那可能10月份对民主党的选举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也之前提到了加州那个一号提案嘛，本来认为是民主党、共和党在加州的参众两院都是支持这个提案的，就是拨款64亿给那些有精神病的人和有毒瘾的人，他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这样的退伍的军人啊等等，给他们一些帮助，提供床位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昨天的投票发现极为接近啊，
对，
54-9啊，现在50点几，49点几，大概是
50.5对49.5，而且这选票还没完呢，还没数完呢，所以现在还很难说是到底会不会通过呢。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考虑到，第一是64亿元的这个发行的债券啊，这个东西呢，债券是发行了，可是钱谁来出啊？纳税人出啊，这个是肯定的。你10年以后每年付着利息，现在的这个现在利率也比较高，你发行债券的利率也比较高啊，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加州今年意外的出现的赤字啊，高于这个预期啊，高于这个州长的预期，所以呢大家又开始担心了，如果要是这笔钱花出去的话， 那势必要在其他方面要省钱。那其他的一些项目啊，加州的一些项目可能就因为没有经费，可能要不就停止，要不就缩减规模了。那么这个是一方面啊，就是花费的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人们也是担心，如果花了这笔钱，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为了解决无家可归的人的问题，为了解决经济用房、经济住房的问题，已经发行了多少次债券了？通过多少次这个法案了？结果到目前为止，在街头的人非但没减少，我看现在有增加的趋势啊。
我觉得你这个第二个观点可能更重要一点，就老百姓，
对，
老百姓已经有点恨不得心灰意懒了
啊，
就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无解。然后就是那句话，就是一说就要钱，一说就要钱。尽管这次要的是那百万富翁的钱，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重点就是所谓债券的问题。债券就是我借给你一块钱，你借给我一块钱，我还你两块。比如说这个，
对，没错。
而听着好像这不挺好的吗？所以大家赶紧买啊，这个利率这么高。但是当你向我借把你一块钱借给我还你两块的时候，那多出那一块谁还啊？
嗯，
这就是债券全部的意义。